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开始教导新约腓利门书。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开腓利门书，跟我们一起来研读。我们来思想第一章第一节看到第九节，关于保罗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现在时间呢就交给查克老师了，请用恭敬的心领受神的圣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查考保罗的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一位住在哥罗西名叫腓利门的人。这封书信呢，是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同时所写的。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提到他打发推基古去传送这封书信，他也打发了阿尼西姆陪同推基古前去传送这封书信。阿尼西姆呢是他们自己的人。腓利门书有谈到阿尼西姆这个人，因为阿尼西姆以前呢是腓利门的奴仆，他呢曾经明目张胆的偷钱，然后呢逃跑了。现在保罗将他随着这封书信归还给腓利门，并且在信中替阿尼西姆求情，希望腓利门可以接受阿尼西姆，不再把他当成奴仆，而是当成在基督里的兄弟。这是保罗在狱中所写的其中一封书信。在这封书信当中呢，保罗不仅要求腓利门要仁慈地善待阿尼西姆，而且呢要他准备好一个地方可以给保罗住，因为保罗预期呢他很快的就会被释放离开监狱。保罗第一次坐牢被释放就是在这个监狱，而后来呢再次遭到了逮捕，然后最后被处死了。因此呢，腓利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圣经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保罗当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来服侍神，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生命呢完全交托给了耶稣基督，因此无论他遭遇到什么事情，他都没有用个人的眼光来看待他，而是因着主，为了主的缘故。我认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变得情绪欠佳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受到的指责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如果当我和某一个人分享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或者我对主的爱的时候，他们呢就对我生气，并且告诉我呢我是一个疯子或者是个怪胎，我很容易就会把他们说的话呢全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而没有理解到他们并不是真正对我感到有什么仇恨，而是对我向他们所说的那位主。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心里做出那样的区分，那么我们经常所承受的指责就是针对基督的指责。因此在早期的教会当中， 基督徒遭受鞭打，被警告不可以用耶稣的名义传道，但是呢，他们却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值得为耶稣基督受辱的。保罗谈到了他所忍受的许多苦难经历，他全都当作是补满基督的患难。非常有趣的是，他在这里并没有把自己呢看成是罗马的囚犯。罗马不能够拦阻保罗，也不能够拦阻神的圣灵在保罗生命当中的工作。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当你那样看待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在我们的苦难经历上投射出了全然不同的光芒。我可以忍受了，但我了解到我经历的这些苦难都是为着主，靠着他的名，因着他的缘故，我就可以接受他。当保罗在米利都的海边与以弗所的长老谈话的时候呢，他跟他们说他如何与他们一起来服侍主。我们必须了解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服侍他，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因着他的缘故，为了他的荣耀我们才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我们真的都是他的仆人呢。因此我们服侍的结果也是因着那个服侍的缘故，所以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腓立门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他也将提摩太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呢加在一起，因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认识提摩太，他曾经与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当我们看完了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保罗提到了这四个人：马可、亚里达古、迪马和路加，说我的同工们。这一点也是很有趣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的问候当中也加入了这些人，他们就是同一批的人。因此我们知道这两封书信呢是在同一个时期所写的，因为当保罗在他第二次坐牢期间，他写了他的第二封信给提摩太，他就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当中说道，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他也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十节中说道，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诸如此类的。所以对于这封写给哥罗西的书信，那些被保罗在信末问候当中与他自己的名字一起加入的相同人名，都被加入写给腓利门的书信当中。因此他在信头加入了提摩太，当作是来自保罗的问候，然后呢也在信末的问候当中加入了同样的人名，也就是他在哥罗西书中所加入的人名，我们的兄弟提摩太。腓立门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斐亚。那么亚斐亚呢，可能就是腓立门的妻子，她是一个女性的名字，所以她可能就是腓立门的妻子，保罗就在信头问候了她。腓立门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有一些评论主张呢，亚基布是腓立门的儿子，而且呢，他也在传福音。保罗称亚基布是战友，战友是一个专用 专门的用语啊，用来指那些一起传福音的人。那么如此看来呢，可能是对腓利门家人的问候，包括了他的妻子亚伟亚和他的儿子亚基布。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因此呢，至少腓利门在哥罗西举行家庭圣经的研读，而且呢，有一封书信被传送到了整个哥罗西教会。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呢，却是向他家中的教会问安。这里所见到的字呢，是 ecclesia， 意思就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人，或者是那些聚集在你家中的人。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呢，基督徒并没有教会的建筑物，他们经常在家里面会面，而在你的家里成立一个教会，那是非常普遍的情形。只要是奉耶稣之名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可以成立一个形式最简单的教会。耶稣说他会尊崇像这样的聚会。在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因此腓利门就在他自己的家中成立了一个教会，举行聚会与家庭圣经的研读。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使徒保罗式的问候，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除了其他的人以外呢，神要使用的人就是祷告的人。保罗常常会提到他自己的个人祷告生活，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在每一卷使徒书信当中，他都提到他是如何为他们不断的祷告。在一些使徒书信当中，他确实提到他是如何为他们日夜代求的。保罗的人生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生，他经常不断的祷告，因为保罗了解祷告的力量。你看呢，保罗这个时候呢，在罗马他遭到了监禁，正如他们所相信的，就是坐在马梅定监狱里面，与一个罗马的卫兵锁在一起。罗马呢无法阻止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保罗透过祷告，在他建立的所有的教会当中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你看呢，关于祷告有趣的事情，就是祷告并不像服事一样的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我们都认为服事神可能就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比服事神更重要的呢就是祷告。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经历了无法控制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一定会受到了限制。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坐在监狱的牢房里，而你和一个罗马的卫兵锁在一起，那么你的服事就会受到相当的限制。但是监狱的捆锁却无法限制保罗的祷告的力量。因此呢，保罗继续在祷告当中行使一个非常活泼而且是强而有力的事工。因为透过了祷告，他仿佛可以去到附近的各个不同的教会，他可以见到许多不同的人，一一的提名为他们祷告。他在这里说到他总是在他的祷告当中如何提及到腓利门，所以毫无疑问，当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有着一张非常广泛的祷告名单，他们都是特定的教会。然后呢，他会按照名称为这些教会当中的领袖们提名祷告，将他们高举在神的面前。因此呢，这就形成一股巨大的祷告力量。当他坐在他的监狱牢房当中，他可以透过祷告 外出到了亚洲各省，进入希腊，又回到耶路撒冷。当他被监禁在这个监狱牢房当中的时候，他还是可以继续为神工作。保罗在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五节里说道，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照这样看来呢，腓利门在基督里是一个受到祝福的兄弟，他也是保罗会为了他而献上感恩的人。因为呢，保罗听说了腓利门的爱心，以及他向众圣徒所同有的信心。保罗在下一节经文当中说的同有这个信心，就是在行为方面的信心。他借着他为教会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对于那些在教会当中的人与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付出的，在证明了他的信心。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八节说，你说你有信心，你将你的行为指给我看，我便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因此呢，保罗说到了腓利门所具有的信心，他呢确实在一个事实上得到了证明并且显示。这个事实就是腓利门与教会呢同甘共苦。在这里呢被翻译成同有的这个词就是希腊字 koinonia 团契。它实际上的意思呢就是伙伴关系，或者是某人和其他人有同甘共苦，互相分享。好了，腓利门呢大概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呢他也是一个愿意与身无分文的人互相分享的，而这也表露了他的真实信心。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六节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这里的同有呢就是 koinonia 团契或者是分享，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因此呢，在保罗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借由他的生活，一种爱的生活，一种与那些在基督身体里的人分享的生活而显现出来的。现在呢，保罗回到主题了，安尼西姆。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七节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呢，保罗真的是非常高兴，因为他见证了这个人的生命以及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这种生命呢透过他所做的工作而被显露出来了。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八和第九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为了爱的缘故，我宁可求你。既然保罗是使徒，他就具有身为使徒的权威，可以去吩咐或者是命令某个人去做某一件特定的事情。可保罗说，我可以吩咐你，我可以命令你，但是我不会去命令你，我会去求你，我宁可求你。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异教徒喜爱行使统治权，他们呢喜欢统治人，他们呢喜爱展现他们的权威。但是耶稣说，这种事情不可在你们当中发生，因为不管谁想要在你们当中做首领，就让他成为众人的仆人。你看呢，这就是保罗了。虽然他有身为使徒的权威，但是他不会带着权威的沉重口气说，听着，腓利门，这就是我命令你去做的事情。相反，他会说，腓利门，我求你做这件事。 他知道腓利门拥有爱心，他是真的向腓利门的爱心在恳求，向这个人所显露的怜悯恳求。当某一个人来向更高尚的爱的恳求的时候，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好了，还有一些人没有被爱心感动，所以呢，圣经说你要借着恐惧来拯救某些人。当然有些牧师真的会把那节圣经经文记在心里，他们呢每个星期天啊，都来让教会的人心情呢悬荡在地狱的深渊之上，希望他们可以借由恐惧来拯救一些人。但是有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你不晓得是神的恩慈领人悔改吗？好，有一些人呢被恐惧给拯救了，但那只是一个基本的动机。保罗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被基督的爱牵引着，它是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因此呢，他就选择向更高尚的动机恳求，因为他知道腓利门有这样的爱，而恳求腓利门。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为了爱的缘故，我宁可求你。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九节，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那么保罗的年纪那时候有多大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可能是50多岁，或者是60出头的年纪，但是他却为了基督的缘故，在肉身上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导致他的身体呢都累垮了。他好多次都说他经常生病，所以虽然他的年纪大概60岁，他却说自己是有年纪的。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说，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再一次的不承认自己是罗马的囚犯，而是个耶稣基督的囚犯。好了，我们这次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今日灵粮呢继续来研读腓利门书，请您留意收听这个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将继续的逐节教导新约腓利门书，内容是说到使徒保罗为一个逃走的奴隶代求，请到时候准时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所查考的内容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与您交流。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邮箱，或者是发电邮或短信给我们。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好，愿主与你同在，祝福你这个星期里面丰盛有余，愿你与耶稣基督同行，经历真正的成长，因为他加给你的力量，因为他引导你，因为他帮助你，因为他在你里面完成那项完美的工作。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
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